创世纪十五章，神与亚伯兰立约。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成为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禽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税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黑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并那日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天父，求你真理的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当中可以被建立，使我们站立在你的信实、坚定、可靠与我们的生命极有益处的话语之上。求你保守你的话，使我们可以听见啊，圣灵借着话，借着这话要向我们传递的信息，使我们的生命也可以顺服这信息，活在这地上，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坐坐。我们绝大多数人生活都是非常的规律，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常规的事物充满我们的家庭、工作、学业。大多数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波澜不惊，偶尔我们会遭遇一些生活的高潮和低谷。人生的这个路程就好像这个平静的水面，偶尔会被一些的这个石头溅起水花，引发涟漪。这些偶尔在我们人生当中出现的高潮和低谷，对我们的人生有它的重要性。在我们平静的人生当中，我们常常需要这些高潮和低谷的时候， 因为这些时候迫使我们思想一些关于人生重要的问题。这些重要的问题是在你生活很这个常规很平静的进行的时候很容易忽略的。我想说的是，平静的生活本身不是坏事，平静的生活是非常值得感恩的，特别过去几年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意外，经历了很多不可控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意识到每天能够出去坐公交车去商店里买菜是多么值得感恩的事情。平静的生活是很好的，但是人生的起伏，特别是我们过去所经历的，让我们更深的意识到我们有一些比生活的好、生活的安定更重要的问题值得去发问。当你处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当你眼前复杂和艰难的处境让你无法处理的时候，你总是会问，在这样的处境里我还能信靠什么？这么困难的问题神真的能解决吗？如果神没有办法解决，那个后果实在难以承受。不仅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作为基督徒你会问这些问题，你可能会感到惊讶的是，当你处在人生高处的时候，人生高潮的时候，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想想当你意气风发，当你感觉万事都在你手里的时候，有一些想法可能从你心里面产生出来，我还需要信靠神吗？相信我自己还是相信神更加可靠呢？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回应，来思想这两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两个在你人生的低谷和高潮的时候常常会在你心里面涌现出来的问题。你信靠神吗？神是否值得信靠呢？还信靠神吗？神是否值得信靠呢？我想说，不论你今天是七岁还是七十岁，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七岁，这样的问题可能在你面对很难的考试的时候或者获奖的时候出现。如果你七十岁，这样的问题可能在你遭遇没有办法治愈的慢性或者疾病的时候出现，可能在你似乎实现了所有人生理想的时候会出现。我想说的是，不管你有多大，这两个问题都和你有关，并且很重要。你信靠神吗？神是否值得信靠呢？让我们跟随经文来探讨这两个问题。首先，让我们看经文的前六节。前六节亚伯兰面对的问题就是他是不是信靠神，信靠神的应许。在第一节我们就读到，这是以后，这是以后什么样的事。你回想亚伯兰之前经历的一切，他遭遇饥荒，他被迫前往埃及，他在那里差点失去自己的妻子，但是神却仍然大大的祝福他。而因着神丰盛的祝福，他在迦南地不得不跟侄子罗德分开，然后罗德14章，罗德就被东方的四王掳掠，亚伯兰就起来征战，大大击败了东方诸王，把罗德救回来，大胜而回，并且得到了撒冷王至高神的祭司麦基喜德的祝福。这是以后，这是可能最直接指的就是14章他经历的人生的一个高潮。也有可能他包括他前面3章所经历的一切的人生的高潮低谷，在经历这一切高潮低谷的时刻之后，亚伯兰来到这样的一个时刻。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当中有话对亚伯兰说，在这样的时刻之后，耶和华向他显现，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向他说话。说什么？你觉得在经历这一系列事情之后，神会向他说什么？耶和华对他说，亚伯兰，不要惧怕，不要害怕，亚伯兰，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 赏赐你。耶和华说的是什么？亚伯兰，我会保护你，他是盾牌，我会保护你脱离一切的伤害。我不仅会保护你，我还会祝福你，我会大大的赏赐你，所以你不要害怕。你感到惊讶吗？亚伯兰这时候在害怕，他一定是在害怕，否则耶和华不会对他说你不要害怕。那你要问，在经历这一切人生的高潮和低谷之后，他在害怕些什么？他是打完一场仗之后有点后怕吗？虽然他击败了东方四王，但是你要知道这些王还会卷土重来，对不对？他是不是还需要再次的面对那些抵挡和追赶仇敌的危险，所以他感到害怕？这当然有可能，这当然有可能，但更加可能的是，但更加可能是亚伯兰在这里害怕什么？他已经得到了神的祝福，他的侄子罗德跟他分开，神说这块地是你的，他也赶走了他仇敌，大大得胜，并且得到了麦基洗德的祝福。他看到了这一切，他知道这些是真的，神的应许不会落空，那他还在害怕什么？他在害怕那应许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会实现，他在害怕这应许当中很重要的事情不会实现是什么？所以在第二节我们读到他的害怕，主耶和华，我还没有儿子，我还没有儿子。没错，他得到了很多神应许的东西，财富、土地、征战得胜，可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他和他老婆一天一天变老，手上的财富日渐增多，手下的仆人日渐增多，可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生孩子的希望就在一天一天的变低，那种可能性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不可能。神赐给他儿子，赐给他后裔的那个应许越来越不可能实现。所以他第二节 就对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我还没有儿子啊。亚伯兰开始害怕，开始感到疑惑，我是不是永远都看不到你所应许的那个后裔？这是圣经，这是创世纪第一次记载亚伯兰向神说话。你有注意到这点吗？从前都是神跟亚伯兰说话，然后亚伯兰做出一个回应，但从来没有说亚伯兰跟神说话。但现在亚伯兰第一次跟神说话，他说出来的话是说，主耶和华，我知道你是主耶和华，可是我心里面有种疑惑，我心里面还是有种害怕，我还没有儿子，你所应许的能实现吗？你是要我的仆人来承受你的应许吗？这是你的计划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亚伯兰在这里的疑惑和害怕，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他那种从心里面油然而生的那种害怕担忧的心情。我猜测你越来越难以理解，因为现代的人对生孩子这件事情越来越觉得，哎，没有孩子生活也可以很好啊，是不是？很多人主动避免生孩子，所以为什么亚伯兰要担心自己没有孩子？他们很容易，如果你是这样想，你就很容易在这里误解亚伯兰。请注意，亚伯兰某种程度上不是因为他有丰富的家产然后找不到一个继承人而感到担忧。你知道今天很多人他没有孩子，他是觉得我的产业这么多，如果没有孩子我的产业没有人继承，那我这么拼搏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亚伯兰也不是像以前说、哦、我特别想要小孩子，我特别喜欢小孩子，我看到他、哦、我觉得太 Q 了， 太可爱了，小棉袄，我真希望我人生有个小棉袄，我真希望有这样一个孩子。亚伯兰不是因为他内心有这样的渴望，这样的期待没有办法实现，然后他啊，我没有办法实现这些，我的人生得不到满足，所以神啊，我感到忧虑，我感到害怕。不，亚伯兰是在害怕神的应许没有办法成就。什么样的应许？还记得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吗？女人的后裔，那女人的后裔要起来，要将人从罪恶当中解救出来，他要踩在蛇的头上。亚伯兰，这是亚伯兰真正的害怕。神的，你的应许，你那个救赎的应许，如何才能成就？亚伯兰没有忘记他的先祖亚当夏娃从神那里所领受的那个救赎的应许。弟兄姐妹们，你自己常常感到害怕的是什么？如果你像我一样，我最害怕的就是我所期待的事情没有实现。如果你像我一样，你可能当你的人生规划出现偏差的时候，你就开始恐惧，开始怀疑，你可能会害怕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给你带来成就感的工作，比如你没有办法获得幸福。如有些很多人觉得，如果我不能结婚，我没有办法幸福，我的人生就毁了。如果你认为孩子才能带给你人生的满足和幸福，你可能会说，哦，亚伯兰，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还没有真正的，还没有真正的去明白亚伯兰在这里担忧和害怕的事情。我想问你，作为基督徒，你有没有因为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彰显神的荣耀和神的国度感到害怕？你有没有为基督徒常常专注于自己的好处而忽略了别人的需要感到担忧？你有没有因为想到基督徒只想要去舒适的地方而不愿付上代价去服侍别人而感到害怕？你有没有因为教会没有彰显出耶稣基督希望他的子民应该活出的那种样式而感到心里面天天疑惑害怕？神，为什么你的教会是这样？为什么你的国度还没有成就？这是亚伯兰真正害怕的。他盼望看到神透过他祝福万民的旨意可以成就，他盼望神的赐福借着他的后裔可以临到万民。所以如果说他在这里盼望仰望那一位将要来的耶稣基督，他因为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应许看到就是看起来难以成就，我感到疑惑和害怕，这是很有可能。这是亚伯兰在害怕，在疑惑，在挣扎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亚伯兰的害怕，他的疑惑和挣扎，因为我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只关心我对我人生的计划，我所要建立的，我所定义的，我做主的那个国度能不能实现。困扰我们的是这些，我们却忽略了神的国度如何可以透过我们生命来彰显，我们没有为神的国度如何可以实现和成就而感到担忧和害怕。你一定会担忧和害怕的，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跟我一样，就会发现我们常常担忧和害怕的是我们自己国度所受到的挑战和遭遇的难题，而不是那些会妨碍神国度拓展的挑战和难题。这是亚伯兰害怕的，而神知道亚伯兰正面对些什么，而神知道亚伯兰内心的疑惑和害怕，他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神怎么回应他？神怎么回应一个在为神的应许可能无法成就而感到害怕和疑惑的人？神怎么对待他？如果一个人告诉你我很疑惑，我很害怕，我不知道神的应许能不能成就，你会怎么对待他？神重申了他的应许，神对亚伯兰重申他会赐下后裔的应许。不，亚伯兰，你的仆人以利以谢不会是继承应许的后裔，你从你本身会有一个后裔出来，从你本身会有一个儿子出来。在这里神的应许更加的明确，亚伯兰的继承人不是他的侄子罗德，不是他的仆人以利以谢，是他亲生的儿子，神会赐给他那个后裔。不仅如此，神不仅对他说话，我们中间很多人有跟小孩打过交道知道这一点，你不仅跟他说话，你用一些方式让他明白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神不仅重申向亚伯兰重申他的应许，他要给他一个明确的画面，可见的画面来向他确定这个应许。他把亚伯兰领到帐篷外，亚伯兰是在帐篷里听到神对他说话，然后神接着对亚伯兰说，来，从帐篷里出来，从你住的地方出来，然后抬头，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很多星星，来数一数有多少星星吧。我不知道现在小孩子读的书跟我们是不是一样，但我估计有大多数人小时候都读过那个数星星的故事，对不对？没有读过吗？大多数 我以为很多人应该读过这个故事，数星星然后发现数不过来。没错，这就是要点，亚伯兰数星星，他知道数不过来。神就是要告诉亚伯兰，他的应许是你会有一个儿子，你会有后裔，从你自身，从你本身而出的后裔，你不仅有，而且会像天上的星星这样不可胜数。这是神回应亚伯兰的方式，他赐给他一个应许，他重申他的应许。神学家魏斯坚在这里评论说，神没有首先处理亚伯兰他内在的心理状态，而是先给他一个应许。因为这里的主旨不是亚伯兰需要为神做什么，而是神将为亚伯兰做什么。请注意，不是亚伯兰作为人需要做什么，而是神必将要为他做什么。然后对，作为对神他应许的回应，作为对神应许、对神恩典的回应，亚伯兰他的思想、他的心理的状态，因为神的应许才被改变、才被建立起来。换言之，面对亚伯兰的疑惑和害怕，神不是对亚伯兰说，嘿，你需要处理一下 你里面的问题，我需要把 你的想法、你的这个思想的架构，把你的心理的问题给扭转过来。神会做这个事情，但不是现在就做。神在做这一切事情之前，是先向他宣告一个又大又奇妙的应许。面对这个越来越老的老男人，在人看来已经不可能生孩子的男人，行应许，他说，我会赐给你后裔，我会给你一个。这个应许困难的地方不在于神，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神当然可以做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个应许的难点在哪里？在于亚伯兰。因为这个应许很奇妙、很伟大、很好，可是对亚伯兰来讲，他觉得太遥远，离他的现实太遥远了。这是不是很多你们心里面会浮现出来的？你觉得神的应许太遥远了，跟我的现实太遥远了，太难了。难点不在于神能不能实现他的应许，这里难点是你觉得神的应许离你太遥远了。这就是亚伯兰在这里面对的一个问题，神给他一个应许，而亚伯兰所面对的问题是，那我相信神的应许吗？我信靠神，我相信神的应许吗？我信靠神。 那第六节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第六节可能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经文之一。使徒保罗在新约当中多次引用这节经文，向我们阐释这节经文的意思。第六节，亚伯兰信神。尽管这个应许看起来离现实很遥远，但是亚伯兰的回应是，他信神的应许，他信耶和华。请注意，这不是亚伯兰第一次以相信来回应神，但是这是圣经第一次宣告亚伯兰对神应许，对神他的回应。你可以说信靠神是亚伯兰人生整体的一个写照，亚伯兰信耶和华。信心是整个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我认为也是今天在我们当中许多基督徒存在的一个存在误解的一个教导。相信的意思是站立得稳，相信的意思是说好像圣殿的柱子稳稳地立在那里。信心是我会站在神的应许之上，我会倚靠神的应许。神学家通常认为信心包含三个要素：知识、认同和信靠。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理解信心，但信心表示你拥有对神的知识，你知道神，并且你不仅仅只是在你的思想、你的头脑当中理解这些知识，你对这些真理的知识表示赞同，甚至可以说这些知识、这些真理完全折服了你的理性和思想，让你不得不认同。信心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元素是信靠。信心就是接受耶稣，并且紧紧地抓住他，把自己放在他里面，安息在他里面，交托给他。当圣经说亚伯兰信神的时候，圣经的意思是神说了什么，亚伯兰就信什么，并且因为神所说的就平安稳妥，而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很多基督徒在这里会说，因为亚伯兰相信了，神看见他相信的行为就算他为义。这是我们常见的对信心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信心被当作一个行为，信心被当作一个行为，信心被当作人被神称义的一个原因，一个条件。这是对因信称义的误解。这种常见的，我认为在教会当中常见的一个误解，把信心错误的理解为一种行为，仿佛神看着我们的生命说，哦，你生命当中全部都是坏的行为，只有相信这一个好的行为。但是信心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为，它可以抵消你其他所有的坏行为，所以因为你信心这个好的行为，你可以在我面前得到足够好的评价，你被称义了。很多人是这样理解因信称义，这是完全错误的。信心没有任何的功劳，信心不能带来任何的功德，信心不能给神带来什么，信心不能贡献什么，信心绝不可能成为罪人被称义的根基。圣经说信心很重要，不是因为信心本身能带来什么好的结果能让人称义，信心很重要，它是罪人得到称义的工具，它是一个管道，它是一个工具。有一个常见的比喻是这样描述信心，当我们口渴的时候，我们想要喝饮料，解决我们口渴的是什么？是饮料。可是你怎么喝到这个饮料？你需要一根管子。信心不是解决口渴的那个饮料，是喝饮料的管子。信心是让饮料可以进到你嘴里，解决你口渴这个问题的工具。你不要把信心当作饮料，信心是那个管子。信心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信心本身能够处理我们罪的问题，使我们可以被称义，是因为借着信心。你会发现圣经非常仔细的用这个词，它不是说基于信心，它不是说因为信心，它是说借着信心，凭着信心，透过信心。 新约的作者很注意的让我们看到，信心是一个工具，是一个管道，借着信心使我们可以与神相连，可以与神的应许相连。神借着信心将义归给我们。所以在这里第六节这节经文，以及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他都要表明一个要点，就是亚伯兰不是因为他的某些行为被称义的。保罗非常有意的提醒我们，亚伯兰被称义是在称义之后，而不是在之前行的割礼。我们会在十七章更详细的查看割礼这个约的记号。圣经是要告诉我们，亚伯兰不是因为遵行了任何律法使他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对的关系，不是因为，很显然也不是因为他在二十章献上他的儿子以撒，所以神说哇你真是一个义人。亚伯兰所有顺服的行动都是去展现他对神的信心，但是绝不是因为他有这些行为让他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因为当神算他为义的时候，所有这些行为都没有发生。人在神面前有一个对的关系，跟神有对的关系，跟你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这是我们要明白的，称义跟人的行为无关，信心不是一种行为，但信心却是神所使用的管道工具，借着信心，也唯独借着信心神称亚伯兰为义。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在这里神应许，而我们信靠神的应许，神因此就看着我们说，好，你已经满足了应许的要求，跟你做什么没有关系，跟你有什么成就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在我应许的事上有安息了。这就是第六节要告诉我们的真理。神赐给亚伯兰一个伟大的应许，而亚伯兰只是说好的。所以亚伯兰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当那个应许似乎看起来你跟你的现实很遥远，看起来难以相信，你信靠什么？你信靠什么？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但虽然这句很美妙的话，第六节表达了亚伯兰的信心，亚伯兰信，可是他并非没有疑问，他并非没有疑问。亚伯兰信神不代表他对任何事都没有疑问了，亚伯兰信神不代表他就对神的应许如何实现没有疑问了。相反，下一章十六章我们就会看到，他因为疑惑，他因为觉得神的应许似乎延迟了而做出很糟糕的决定。亚伯兰信神，但是他仍然必须在神的应许当中挣扎，而挣扎就会带来第二个问题，神的应许我信了，但神的应许会不会延误？神还在掌控局面吗？换言之，神是否值得被信靠呢？我信，但神是否值得被信靠呢？于是我们就来到神跟亚伯兰的第二段对话，在第七节到第二十一节。在这里神要以立约的形式对他的应许做出保证，神要回应亚伯兰这个问题，是他值得信靠。他用立约的形式来向亚伯兰表明他值得信靠。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是一个立约的序言，神要以一个正式的约来保证他的应许成就。在这里有一些背景，因为这是在当时古近东地区一个皇家宗主条约，一个立约的形式，这是古代立约的形式。在古代立约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历史性的序言来开始这个约，所以神在这里简述他从前在亚伯兰身上做的事情，然后呢要给他一个约的表保证。你应该会对这个序言感到熟悉，有没有感到很熟悉的感觉？因为神在出埃及记，在摩西之约当中有一个相似的序言， 在十诫当中你读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是不是同样的一个序言？然后第八节亚伯兰就问出他的问题，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呢？亚伯兰问题是说，主啊，我信的，可是我信不足，求你加增我的信心。亚伯兰不是问神的应许会不会实现，请注意，亚伯兰的问题不是你的应许会不会实现，他信神的应许，他是问我怎么知道你的应许必定实现，我怎么知道你的应许必定实现。亚伯兰是在求一个印证，是在他面对疑惑和危机的时候可以确认神的应许，可以增强他的信心，让他知道神的应许必定实现，是关于他能不能信靠神的一个保证。于是神对他的回应就是让他准备一个立约的仪式，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以后我们会看到，这就是以色列的献祭所用的动物。亚伯兰就把这些取了来，然后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注意这个立约的仪式，每样的动物都被劈开成两半，所以一边一半，对吗？一边一半，一边一半，鸟没有劈开，但有两只鸟，一边一只，所以你看是相当于对称的摆列，对不对？这是当时人们立约的习俗。亚伯兰知道谁要跟他立约，所以他就按照当时立约的习俗，把动物劈开，把鸟摆开，按照当时的做法，这些动物劈开之后中间都是血，对吗？是一条血路。在当时候立约的双方都要从这个劈开成两半的动物中间这条血路走过去，这是用一种可见的行为来呈现一个被约的咒诅。当双方经过被劈开的动物的时候，他们是在说，如果我违背我们立下的约，就让我跟这个动物一样被劈成两半，就让我死。这是一个血约，这是用生命来建立的约。然后十八节我们会读到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立约这个字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切一个约，切一个约。这里的切开就是将这些动物劈开成两半，切一个约是这些被劈成两半的动物在这里呈现。然后十一节我们看到这个立约的仪式书受到一些干扰，有鸷鸟下来要吃死畜的肉。很多人认为这里的鸷鸟象征着亚伯兰的后裔以后会受到的攻击。然后第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叙述者在这里有意识的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男人沉沉的睡了，亚当沉沉的睡着了，然后神就取了他一个肋骨，然后他醒来就发现一个女人在他面前，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很显然，当亚伯兰在这里沉沉的睡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事情。然后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神出现跟亚伯兰说话。神说话首先给他一个坏消息，是一个坏消息，一个亚伯兰听起来需要消化一下的消息。他说，你的后代要先流亡到埃及，要在埃及被苦待400年之后才能再回到这块应许之地。但是他们遭受的痛苦不是在惩罚他们的犯罪和失败，是因为神仍然的宽容忍耐迦南地上众民，等待他们罪恶满盈。这里把我们带回到大洪水的时候，正是在大洪水之前，神宽容忍耐120年，在这里神宽容忍耐400年才要审判迦南的罪恶。但是这个流亡苦难的过程也是神让他子民成长所用的方式。后来神的预言在约瑟和摩西的时代就应验了，神的子民要先经历苦难才有荣耀，要先听到一个坏消息才能明白好消息。弟兄姐妹们，这个顺序适用于所有的基督徒。 相信神的应许，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相信神的应许，你跟他一样，相信神的应许并不保证基督徒在地上可以过上舒适愉悦的生活。如果你信主做基督徒是想说，哦，神可以解决我生命的问题，那你要失望了。事实正好相反，基督徒应该明白，信靠神的道路可能是漫长的、艰辛的、充满挑战的，是需要忍耐等候的。基督徒是一群蒙召以信心活在世上的人，信心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明亮的、准确的视野。不论外在情况如何，基督徒要单单信靠神的应许。但是当坏消息临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知道神必定实现他的应许？我们怎么知道神是信实可靠的呢？我们就来到立约仪式的高潮，神在冒烟的炉子和烧着的火把中出现。注意这两个意象，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烟和火，在创世纪，在旧约当中，这是神出现的标记。在出埃及记你就读到，神和他的子民同在，白天是以云柱，夜间是以火柱带领他们。云柱火柱代表神的同在。而当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神出现的场景你看到什么？有烟，有火。所以烟和火是神出现的记号。在这里经文是在告诉我们，神就在那里，神就在那里。然后这个立约最高潮的时刻，是这位在烟和火当中出现的神从祭物当中走过。请注意，神没有跟亚伯兰一起从动物中间走过，按照我们先前说的双方都必须走过去，对不对？但现在呢，只有神独自走过这条血淋淋的小路。这个约是什么约？是双方订立的约吗？你在这里发现，这是神单方面，是神单方面向亚伯兰立下的约。他在向亚伯兰说，我向你立下这个约，我全然来承担和履行被约的全部责任。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你当然可以说，这个约要成立有一个条件，是亚伯兰必须相信神的应许。但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了，亚伯兰在这里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他唯一所做的就是相信，信靠神，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相信我们说的，它不是一个行为，亚伯兰什么都没有做，然后这个约就成就了。他只是接过了神基于他的主权而赐给他的恩典。在这个约里面，在这个立约的仪式当中，你看到神至始至终都是赐下应许的那一位，他是独自走过这条血路，要来承担所有被约责任的那一位。神这样做，他是在告诉亚伯兰一件事情，我宁愿自己被劈开，也不会撕毁我与你立下的约，或者放弃我给你的应许。神以他自己来保证，他所应许的必定成就。神这样做是在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的名要成为大，你会有自己所生的后裔，你会成为后大国，你的后裔400年会归回到这片地上。如果这件事，这些事情有哪一件事情落空没有成就，愿我自己被劈开。如果我说的有哪一个字落空了，愿我自己被劈开。神是以自己在保证，亚伯兰，你可以信靠我，你可以信靠我，神是值得信靠的，神的应许是值得信靠的。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我们期待的好消息。为什么？弟兄姐妹们，亚伯兰仍然会犯罪的，你下一章就看到他犯罪了，他还会持续的犯罪，而且是犯同样的罪。他的信心会退缩，会跌倒。而不仅亚伯兰是这样，亚伯兰的后裔呢，他的儿子以撒是一个更懦弱的人，他儿子的儿子呢，他的孙子雅各呢，是一个欺诈的人，一个说谎者。 雅各的儿子呢？犹大是跟他的媳妇通奸的，他的儿子是把他的兄弟卖去埃及做奴隶的人，而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先祖，而神居然没有消灭他们，甚至后来当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他们回来应许之地建立了国家，可是他们违背神的话，犯罪满盈，神把他们赶出去，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神都没有完全的放弃他们，而是给他们可以回归的盼望。为什么？为什么神可以一直容忍他们？为什么神可以一直不消灭他们？明明他们犯罪，他们不比迦南人好，为什么神可以不消灭他们？这一切之所以可以发生，是因为就在这里，就在这个约里，神已经以象征性的行为向他们启示，无论有多少悖约的咒诅归到谁的身上，归到神自己身上。神的应许之所以成就，不是因为亚伯兰和他的后裔可以遵守这个约，神的应许可以成就，是因为神自己要保证这约成就，是因为神自己要自己承担这个悖约的死亡的流血的后果。所以这个应许不会落空，是因为神以自己来保证这个应许不会落空。原因只有一个，是神信实守约的神，跟人无关。再次我们清楚地看到，使人称义的不是信心本身。弟兄姐妹，你的信心能够为你在神面前带来什么呢？信心的能力在于信心的对象是神自己。你的信心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他把你带到信心的对象就是神自己。神是信实可靠的，他绝不背弃自己所立的约，他全然承担人背约的后果。最终不是亚伯兰，弟兄姐妹们，也不是他的后裔，是神的儿子自己，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形象，身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在十字架上为亚伯兰背约的儿女，就是我们这些人，尝了死味。神吩咐亚伯兰劈开了牲畜，后来在西乃山见摩西为以色列人设立的那些献祭条例当中的牲畜，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影子和记号，都是指向象征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而当耶稣在各个他山上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你读到遍地都黑暗了，那个黑暗再次来临，但是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为什么裂开了？为什么罪人现在可以来到神面前了？因为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打开那条通往神的道路，使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而亚伯兰借着信心倚靠这位信实守约的神，神就将亚伯兰犯罪的咒诅完全的归算到耶稣身上。也是借着这样的信心，神将耶稣完全的公义归算到亚伯兰身上，仿佛亚伯兰就是那个完全守约的公义之人。弟兄姐妹们，亚伯兰跟他的儿女都失败了，但耶稣基督没有失败，因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他仍然信靠神，并且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不是因为你的信心多么了不起，是因为我们今天仰望的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弟兄姐妹，因信称义这个伟大的教义中间省略了一些内容。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信心本身称义，是因为信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称义的原因。今天我们是借着信心在耶稣基督里称义的。你的得救不在于你过着足以讨神喜悦的生活，不在于你为自己的罪受了多少的苦，你得救唯独是因为你凭信心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背负了你的罪债，他的圣洁完全的圣洁归到你的身上， 这是亚伯兰得救的唯一方法，也是今天你我得救的唯一方法。今天可能在座还有一些人没有踏出信靠基督的那一步，也许你还认为你可以依靠自己的好行为，你可以依靠自己的道德来讨神的喜悦，所以你上教会奉献祷告，你持守比别人都要高的道德标准，你想着我可以亲自走过那条死处铺成的血路，但我告诉你，那条路没有办法使人得救，那是一条绝路。如果你要亲自走过那条路，那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坏消息。你和亚伯兰一样，没有办法达到神圣洁的标准，你需要别人代替你走这条路，而只有一个人曾经走过这条路，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为什么你今天唯有单单信靠他，紧紧抓住他，安息在他里面，这才是真正的好消息，这才是绝望罪人所需要的好消息，这才是一个在神面前完全没有任何凭靠之人的好消息。你有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有一个又大又宝贵的应许，正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说的，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信靠神，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神他的应许值得信靠。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这一周我们将再一次亲眼看到你要赐给我们立约的印记，就是表明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你应许的圣餐，你背负我们应该承受的咒诅，将我们不配得的公义归给我们。求你借着这圣餐加增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这一周的生活不论在何种情况当中，不论我们是感到害怕挣扎担忧疑惑还是怎样，我们都可以领受并且安息在耶稣基督他完全的救赎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